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战到太空，美俄核武对峙恐怕加剧。布林肯说美国已经向普京传达使用核武的后果。两个确立和人民领袖不见了，习近平权力遇到挑战。胡锦涛被架走事件之后，父子同时露面引发猜测。美国朝野同声谴责对黎智英的判决。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高阶官员说，如果美国及盟友的商业卫星用于乌克兰战争，将会被视为俄国的合法打击目标。俄罗斯外交部防止扩散与军备控制司副司长弗罗佐夫26号在联合国主管裁减军备和国际安全的第一委员会会议上，指控美国及其盟友正试图利用太空实行西方霸权，使用西方卫星协助乌克兰作战，是极为危险的趋势，是挑衅，准民用基础设施或许会成为报复打击的合法目标。俄罗斯和美国、中国都具备显著的太空攻击能力。2021年，俄罗斯发射一枚反卫星飞弹，摧毁自家卫星。弗隆佐夫在会议上说，我们在这里讲的是美国和他的盟友，让民用太空基础设施，包括商用设施参与武装冲突当中。他没有具体点名卫星公司，不过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在今个月被爆出曾经致信要求美国国防部为乌克兰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服务付费，否则可能中断服务，引发争议之后，后来又表示将会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根据联合国新闻稿，乌克兰代表在这一场会议上反控俄罗斯的太空计划已经从和平性质变成侵略，其所作所为违反了和平使用太空的国际规范。对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27号表示，任何针对美国基础建设的行为，美方会有所回应。柯比还说，公开资料显示，俄罗斯一直企图取得反卫星科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10月26号表示，美国已经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转达了俄罗斯如果在对乌战争当中使用核武器将会面临的后果。布林肯礼拜三在接受彭博社华盛顿分社社长柯林斯采访时说，我们当然对几个礼拜之前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关于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言论感到担忧。我们正在非常仔细地观察，我们还未看到改变我们自己核态势的理由，但这个是我们正在非常仔细跟踪的事情。我们亦都已经直接地、非常明确地向俄罗斯人、向普京总统传达了任何使用核装置将会产生的后果。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今次采访的录音文字稿，布林肯谴责俄罗斯最近声称的所谓乌克兰正在考虑使用装弹，说这个完全是捏造的，亦都是一个核大国不负责任的表现。对于俄罗斯这个指控，布林肯将它描述为心理学上的投射现象，即是一种将自己内心厌恶和不能接受的东西归结在别人身上的心理防御机制。这个特定指控让我们有些担心的原因是，俄罗斯有投射的记录，也就是指责他人做了他们自己已经做了或者正在考虑做的事情。布林肯表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同样已经非常明确、非常直接地跟俄罗斯沟通，警告他们不要试图利用这个虚假指控作为借口，进行任何形式的战争升级。布林肯没有表明美国是如何将自己的态度传达给普京，或者是由哪个传达的，但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后来表示，美方官员并没有直接跟普京沟通。帕特尔在国务院的一次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你们已经看到本届政府成员和他的俄罗斯同行直接对话，并表达了这些关切和潜在的严重后果。他并说，这个无疑可能已经传达给普京总统。 習近平喺二十大取得可以同毛澤東並列嘅至高權力。然而喺禮拜三發布嘅新版中共黨章當中，兩個確立同人民領袖嘅呢兩個象徵習近平絕對權力嘅表述消失不見。分析人士指出，中南海權鬥正在以更隱蔽而兇險嘅方式展開。與此同時，人民嘅覺醒正為中國帶嚟新嘅變化。据新华社消息，10月27号上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仕祥、李希到达陕西延安。消息话，习近平等先后去咗中共七大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并喺延安纪念馆参观。习近平每次当选中共党魁之后，都有一个朝拜中共发祥地嘅仪式。中共十九大闭幕之后，2017年10月31号，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前往上海同志江嘉兴观看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同志江嘉兴南湖洪船，回顾中共历史。今次习近平到延安，情势似乎有所不同。外界一致认为，习近平二十大取得压倒性嘅胜利，权力达至巅峰，可以同毛泽东并列。然而，呢一种至高无上嘅权力嘅获得，似乎嚟自类似浮士德式嘅交易。英国 BBC 敏锐咁指出，中共啱啱将胜利托付俾习近平。不过喺习近平压倒性嘅胜利当中，埋藏住动荡同危机。中共二十大一中全会喺10月23号召开，同日中午，习近平率领新一届常委同记者见面，向外界展示咗一个习家军全胜嘅阵容。24号，习近平出席咗共军领导干部会议，强调军队未来5年嘅中心任务就系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25号，习近平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同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实施细则。据官媒新华社报道，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国内外形势嘅分析研判，各级领导干部要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26号，中共新版党章全文公布，传媒解读发现，两个确立未出现喺新版党章当中，只写咗两个维护。10月26号，中共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话，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习近平喺23号到26号嘅活动轨迹时间好短，从23号嘅全胜姿态到26号，希望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嘅轨道，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大。呢个里面贯穿住咁样几个事件，对习近平而言起住关键嘅制约作用。中共二十大闭幕典礼上，中共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疑似被强行隔离会场嘅事件引爆舆论，引发各种猜测同解读，同时网上传出不理胡家嘅消息。10月26号，胡锦涛同佢个仔胡海峰同时出现喺官媒嘅报道当中，引发外界猜测。中共多家官媒26号报道，10月25号上昼，中共河南省委前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前主任徐光春遗体告别仪式喺郑州举行。徐光春21号喺郑州去世，终年77岁。报道提到，中共现任及退休高层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岐山、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同哀悼。同一日26号，中共浙江省丽水市官网报道，10月25号上昼，该市举行市委常委会会议同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市委书记胡海峰主持该会议，传达学习所谓二十大精神。胡海峰喺讲话当中，除咗吹捧习近平嘅报告之外，仲话将坚决维护两个确立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嘅实际行动等等。就喺中共二十大闭幕当日，10月22号，胡锦涛喺会议中途被工作人员强行带离现场嘅影片喺海外社交媒体热传，路透社、法新社等国际传媒争相报道。而喺中国国内，胡锦涛被架走嘅相关信息遭到全面封杀，胡锦涛同佢个仔胡海峰嘅名成为咗敏感词，被各社交平台开启评论隐藏。 随后胡锦涛事件持续发酵，出现各种猜测同解读，同时亦都传出胡锦涛全家被软禁嘅传闻。如今胡锦涛父子同时喺中共官媒露面，官方似乎有辟谣嘅意思。10月22号，中共官方公布嘅20大候补中央委员名单，胡海峰亦都冇入选。原本外界猜测胡海峰喺中共20大结束之后会升职，如今佢嘅仕途已经落后好多70后嘅副部级官员。此前港媒报道，胡海峰仕途受阻，系因为其父胡锦涛嘅阻止。胡锦涛喺中共18大上全退，全力支持习近平上位。英国 BBC 日前报道，共产党嘅大会通常高度剧本化，咁样让人猜测胡锦涛离开嘅时机可能并非突发事件。佢当日稍早时参加咗闭门会议，虽然喺最后一段时间允许传媒进入，就喺摄录机设置好之后，官员要胡锦涛离开。华盛顿邮报刊文话，无论发生咗乜嘢，呢一个事件提供咗进一步令人愤怒嘅证据，表明中共嘅领导层系多么不透明。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日前被裁定2项欺诈罪名成立，引发美国朝野同声谴责。美国国务院26号发声明，谴责港府日前对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作出嘅判决，指佢系虚假嘅欺诈指控。声明指，欺诈案不涉及国安法，但却按国安法采取严格嘅法律程序处理，反映中共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关于香港高度自治及捍卫人权与自由方面嘅承诺。声明表示，美国高度关注港区国安法下香港人权及基本自由恶化，以及香港自治被破坏，包括中共利用国安法压制独立传媒同不同意见，以及扼杀言论自由。声明仲指，扼杀新闻自由同限制信息自由，会破坏香港嘅民主制度，损害香港作为商业同金融中心嘅信誉，敦促中共当局恢复对香港新闻自由嘅尊重。美国国会参议院16名议员26号亦都发表联合声明，炮轰香港法院裁定黎智英欺诈罪名成立，系虚假审判同定罪。声明话，中共利用虚假嘅欺诈指控嚟诋毁黎智英嘅声誉，并为12月另一场虚假嘅国安法审判嚟寻找理由。议员喺声明当中称赞黎智英系一个正直同有品格嘅人，系一位新闻自由同民主嘅强力倡导者，并表示我哋冇遗忘香港人黎智英先生同其他好多香港政治犯嘅困境，将会继续关注接下来嘅国安法审判。另外，高等法院上个星期批准黎智英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作为代表，在涉及黎智英的国安法案件当中抗辩。有消息指，律政司计划上诉挑战有关决定。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